红二代拍台闹习近平，全彭丽媛走上江青的老路，老军头要逼供。习近平抵达法国，迎接群众稀疏，不见马克龙的身影。中共党魁出访法国，最不愿意见到这一幕。梅大高速事故幸存者发誓，绝不会再买电车。北韩公开枪决两名少女，践踏人权再引关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日星期二，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钟嘉慧。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会员计划，只需每年50美元，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谢宝全年 10% 的折扣。三高代谢宝结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现代科学，精选天然植物成分，例如植化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支持你的自我疗愈能力。专家团队独家配方，旨在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这不仅是一种保健品，它是你每日活力和平衡的伙伴，帮助你恢复自然节奏，唤醒内在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会员计划，享受专属折扣，令健康的改变从今日开始。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终于在政治局会议上确定20届三中全会将于7月召开。有分析指，中共军中传言四起，军队高层特别是老军头可能在三中全会上向中共党魁习近平施压。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透露，最近中共军中各种传言四起，重点是对中共安插不懂军事但精于拍马屁的人在军队担任要职表达不满。一些有能力的军官感到没有前途，纷纷打报告要求转行。军中人心动荡的背景是经济下滑，习近平用对外开战来解决内部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姚成最新透露，中共南海舰队出现空前异动，不排除习近平配合俄罗斯在南海开辟第二战场，中俄联手对抗美日的可能，亦可能是在普京访华前做 show 给普京看。但姚成暂时没有具体讲明南海舰队空前异动的具体表现。共军的战斗力本来就备受质疑，如果统军将领还对军事一窍不通，那军人当然担心成为炮灰。习近平10年夺权得罪的中共高层亦可能借机扩大风波，对习近平发难。姚成说，中共军部专门发文给军队干部的言行划红线，讲明军队中不单止基层出了问题，更不排除一些对习近平不满的军队高层，甚至退役的老将军在三中全会上对习近平施压。在中共宣布三中全会会期之后，中共军报在3日在头版81锐评专栏发文，题为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纪律是军队的命脉，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表示全军目前正按中共中央军委要求进行所谓的党纪学习教育。视频人陈破空曾经分析，咁暗示咗中共军中出咗大事，而且军报呢篇评论文章全文冇提习近平嘅名字，冇按惯例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以及军委主席负责制，亦相当诡异。特别嘅系，习近平被传有意扶持彭丽媛入政治局，这个安排容易令人联想到毛泽东，因此引起好多关注同争议，亦被认为是引发中共内部混乱和导致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原因之一。在5月5日，《星岛日报》报道，一张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显示，彭丽媛有了新职，是中共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网民议论说，彭丽媛负责军队干部考评，意思是哪个表现好 彭丽媛说了算，咁同当年毛泽东用江青系一个路数。姚成话：咁系俾彭丽媛嚟统军啊，难怪军队而家意见好大。中国民运人士吕红雷喺一号喺博客撰文表示，二十届三中全会推迟咗半年，而家终于决定喺七月举行。表面上睇好似一切风平浪静，但事实上却系迷雾重重、暗流汹涌，背后有一啲未解之谜。吕红雷提出，三中全会不得不推迟，背后原因系习近平受到某种势力嘅抵制，佢唔敢强行蛮干。但究竟系乜嘢力量能够令习近平心生忌惮呢？吕红雷认为，习近平召开三中全会嘅重点一定系全面倒退，全面加强个人终身制，咁已经严重威胁到其他红色家族嘅权益。中共军方嘅利益同红色家族利益系一致嘅，因此判断习近平开三中全会嘅最大忌惮同顾虑，可能就系中共军方。时评人士王功较早时候喺文章中透露，习近平喺军队嘅人事安排喺老军头中引起较多议论，例如习近平提拔嘅国防部长董军被认为系凑数，就引起好多反对。南方某地方军区嘅一个红二代老军头就曾经喺一次聚会上拍台闹当局。王功表示，因此董军去年12月29号上任，到而家仲未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同国务委员。随住三中全会会期临近，以及彭丽媛嘅新身份逐渐浮出水面，未来中共军中是否会出现更多异常，值得关注。习近平5号出访法国，以前习近平每到一处，中领馆都会找好多人去欢迎，好盛大。但呢次从照片中睇到，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这个反常现象意味住乜嘢呢？对此，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志在5月6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他表示，习近平出访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住当地的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都一定会做国情分析，令习近平的出访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换言之，需不需要动员当地的中国侨民去列队欢迎，基本上亦是由中方大使馆拍板决定。当然这一次看起来中国刻意地低调，是不是没钱呢？我相信以中国打肿面皮充阔佬的外交情景，再怎样亦都会动员。吴失志判断是中方似乎要营造出比较低调一点的气氛。他说，中国的很多留学生亦是深受中共在外的控制，要动员学生前往列队欢迎并不太困难，显然意味着中方确实在习近平出访这件事情上有刻意不去仿造过去这么大阵仗来列队欢迎。中方似乎要营造出比较低调一些，要去消除和改变过去国际社会认为有一个战狼式外交这样的一个形象和氛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巴黎奥利国际机场受到法国总理等官员的迎接，并不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身影。吴失志表示，法国在欧洲里面算是对中国比较友善的国家，但是基本上亦是对中国有些戒心，只是外交表现比较和缓一些。法国社会对中国的疑虑，显然确实对中国的观感并没那么好，这样去进行一个大阵仗的安排，可能会引起更多法国民众或者支持新疆、支持香港或者对于反权威体制的这些社会声音。另外，近几年欧洲各国或者是欧盟的欧洲议会对中国的负面观感居多，所以亦有可能是法国政府有意希望在习近平访问法国的行程能够收敛的一个建议。中共党魁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在5月5号抵达法国巴黎奥利国际机场， 上千名来自欧洲各国的藏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团体、台湾、香港、越南等抗议人士齐聚巴黎共和广场，抗议习近平访问法国。一名藏族女子仲爬到了巴黎海船门前的电杆上，挥舞雪山狮子旗，旗帜上仲写住独裁者习近平，你的时间结束了，藏人同甘共苦等字样。法轮功修炼者亦在共和广场举行抗议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在中国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习近平抵达法国当日，抗议声浪如影随形。较早时候，国际人权等多个组织呼吁国际政要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敦促习近平停止在新疆实施的反人类罪。联合国去年的一份报告中详细叙述了中共在新疆设立的拘留营等设施，关押了超过100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些设施内有各类虐待行为，包括酷刑、强迫劳动、强迫绝育和政治洗脑等虐待行为。美国等西方国会议员谴责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对于这么多人的抗议，希望之声记者在5月6号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他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法国，咁按照以往的中共会安排大阵仗的那种亲中的这些团体，都会去拿住红旗去进行很大的这种迎接的仪式。这次这样的迎接，所有欢迎的队伍不似以前那么大，所以从这里看到整个情势的变化。虽然有这么多的亲中人士，不管是媒体或者说什么同乡会，很多都亦不敢大胆地出来，整个形势已经有变化。格桑坚参表示，在习近平出访之前，各种人权团体就已经发出强烈抗议，督促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谴责中共政府反人类罪，并施压中共停止暴行。他表示，习近平访问法国之前，不单只是联合国人权组织，包括法国的人权组织以及欧洲很多人权组织、美国的人权组织都发信给法国总统马克龙，要他向习近平提出中共严重的这种人权灾难，当面要向习近平提出。这么多的组织联名写信给马克龙，那是以前没见过的，所以可以想象到现在国际社会对人权灾难的这种关注度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观。格桑坚参提到，在习近平访问法国的一个礼拜前，藏人行政中央施政边巴次仁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边巴次仁敦促马克龙不要忘记西藏，这亦表明了马克龙的态度。他表示，不管是西藏人、维吾尔人，包括很多抗议中共的那几百上千人都聚集在那里去举行抗议活动，这样的抗议活动随着今日和明日，习近平要和马克龙和法国的政府进行一些会谈，不管他们邀请到哪里，那些抗议活动肯定都会如影般地跟着他们随行。社会正在觉醒，民主阵营正在反省，不管是西藏、台湾、香港、维吾尔、民运人士、法轮功，现在是大家都共同站出来进行发声的时候。梅大高速跨塔受害人家属李武臣在5月4号在微博发文披露，说自己一夜之间失去了3位亲人，个侄至今仍然在重症急救室。他同时转发了弟弟一家的经历和感受。据弟弟小李介绍，他载住妻子、母亲和外母和个仔从佛山到梅州探亲，长途驾驶8个钟头之后，在5月1号凌晨，距离目的地仅几公里，高速路突然冇咗，直接跌落咗2层楼高嘅深坑。 后面的一辆电车跌落嚟，跌喺佢哋嘅车顶，然后跌喺车嘅旁边。小李睇到嗰部车跌落嚟之后，瞬间就燃起熊熊大火。小李先救出自己嘅仔，再翻去救妻子同两个母亲嘅时候，电车已经喺火海中无法靠近。小李只能够叫住亲人嘅名字，抱住身负重伤嘅仔爬上高速公路。坑入面火光冲天，小李话因为跌落嚟嘅电车接连瞬间着火，导致困喺车入面嘅人根本无法逃生，亦无法等到救援，就被大火吞噬。佢谂，如果呢次塌方系凶手，咁样电车着火就系空气。如果冇空气，佢相信呢次事故遇难嘅人数最少会减少一半。佢仲表示，电车越嚟越智能，却忽略咗最基本嘅安全。碰撞之后瞬间起火，里面嘅人根本无法逃生。佢发誓此生绝唔会再买电车，后代亦唔会购买。李慕臣喺微博中亦质问当局：人命关天，电车嘅安全性能有冇问题呢？网友亦纷纷留言话：电池车受剧烈撞击之后，电池迅速起火爆炸的速度比汽油车要快，是客观事实。还有人解释说，着火和车的关系太大了，汽油车撞击不一定着火，电车经过猛力碰撞一定着火。日前中国电动新能源车起火事故频发，4月26号华为问界 M7 电动车追尾后马上起火，根本无法抢救，导致车上三人罹难。5月1号广东惠州武森高速公路上，运输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平板货车上的一辆新能源车自己燃烧，继而燃烧车上的所有新车。近期河北亦发生一宗类似的比亚迪新能源车起火引爆火灾事件。中国潘先生对新唐人表示，中国的电动汽车质量都不可靠，因为国内的车企都是抄袭外国的技术，自己没有创新，加上官方品质管制不严格。中国现在大力宣传电动车，对于电动车出的事故往往压制报道，网友上传的电动车事故信息很快会被删除。最近有两名居住在北韩边境的女孩，因为收睇韩剧当作生活中的乐趣，因此遭到枪决，震惊社会。根据每日朝鲜报道，北韩黄海南道青丹郡靠近同南韩相隔的军事分界线，当地居民屋企的电视都可以收到南韩国营公共电视台 KBS1 的信号，因此收睇南韩电视节目的居民不在少数。其中两名少女就经常收睇韩剧，两年前不幸被邻居举报，两人被秘密警察逮捕，后来他们被送去劳动锻炼收容所，在这里一般只会被判处3到5年的劳改。但是保卫省却突然以近年国际情势复杂多变为由，竟然将这两名少女公开枪决，场面令人震惊。北韩为了避免国人遭到来自南韩的思想影响，制定相关法规，严禁居民收睇南韩影视作品，违例者最高可被判处死刑。但是北韩当局又向居民表示，就算曾经收睇或散播韩剧，一旦主动坦白认罪，就能够不被惩处。联合国报告指出，北韩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压迫性的政权之一。北韩采用军队优先的食物分发政策，导致公民长期营养不良。北韩大范围地剥夺人权和基本自由，属于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